乾隆听了老佛爷的话，觉得非常在理儿，急忙起身一躬说：“母亲教训的极是，儿子都记下了，回头就交代给刘墉，只能惊倒不能惹恼，镇静处事，不轻举妄动，请额娘放心。”太后笑着说：“哎，我是有点不放心呐，我80多岁的人了，来你们爱新觉罗家60多年了，什么样的事儿没经过？军机处的人有死的，有罚的，政务上头又糟心，多少事儿都落到一起了。还有后宫呢，你怎么这么长时间不进皇后房了呢？”本来啊，乾隆已经是要走了，听了这话又坐回去了。皇后的事儿，牵连着王八尺等一干太监淫乱后宫，说出来狗屎一般臭不可闻，要追究下去呢，又牵连着早年太子和皇阿哥染痘身亡的事儿，这要是治罪的话，那该是什么样的罪名啊？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，真要抖搂出来，想掩住外人的耳目，那真比登天还难呢。一旦折腾出这些个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，想罢手都不能够。功业不宁，这是比罢黜几个大员还了不得的事儿。他早就打定主意了，一床锦被遮盖了事儿，却不料母亲还是问起来了。想想肯定是那拉氏和钮祜禄氏在背后有了什么怨言，不由一阵光火，笑着问：“是不是有人在您面前说什么了？”“没有，谁也没在我面前说什么，是我看出来的。你别看我老，记性不好，可心里并不糊涂。小小不然的事儿啊，我都睁只眼闭只眼，装迷糊算了。可这回呀，我瞧着是真的闹了生分呐。”乾隆一听这话，火气顿时消了点，给母亲换了杯茶，静静心笑着说：“嗨，谁敢说额娘糊涂啊？不过额娘也替我想想，我今年也是60多岁的人了，光外头的事儿一天忙到晚，这已经是精疲力尽的了，还叫我像壮年时候似的处处照应周全，怕是身体精神都跟不上了。想想富察氏皇后在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啊，也几个月不进中翠宫的，只见她去照料我，送汤送药的体贴我。如今可倒好，不但没有体贴，反倒在后面说三道四的，可能是去容妃那里多的缘故，我也并没在那多过夜嘛。额娘您是知道的，何卓氏的哥哥和叔叔都在赵惠海兰察军中效命，将来平定了霍集寨，还要指望人家娘家人替朝廷管辖那个地方，这是慢待不了的人呐。新疆离京城9000多里，他六叔护着他杀着乱兵一路来到京城，容易吗？给他盖宝月楼，哼，大约也遭人嫉妒。额娘您想啊，一座宝月楼换来方圆几千里的平安，免去几十万生灵涂炭，您说值不值呢？太后没听完呢，已经舒展了眉头，笑着说：“何卓这孩子讨人喜欢，我很待见他，瞧着又稳重又大方，又没那么多弯弯绕，比汉人那些狐妹子顺眼多了，更何况他进宫里面还有这么多学问道理呢，这可不是叶尔羌那块何卓家的王昭君嫁到咱们家来了吗？那是得比别人多恩存些个。”其实啊，并没有人说什么，你也不要疑心，我是在宫里头待了一辈子的人了， 这里有天没日头的日子比你懂得多，就是皇后那心里的苦也是说不清道不明的，多少个小事抖落出来那都成了了不得的大事，多少大事外头想不到的演起来也都没事了，这地方真是屈死不告状的呢。你就是再忙里头也要打个花胡哨啊，大家安心我放心。你跟前几个后妃也都老了，他们还能有什么指望啊？一个笑脸儿，一句话的事儿，就把他们打发的欢喜不尽了。乾隆本来忙得很，想进来给母亲请个安就回养心殿的，却不料扯到了这个话头上，母子之间推心置腹竟然说了这么多事儿。这些话和外人那是无论如何不能说的，进来的时候还是满腹心事，和母亲说了这半天反倒畅快了许多，因为阿贵他们还等着议事呢，听母亲说完起身陪着笑说，好，额娘的话儿子都记下了，再过几天咱们都到圆明园去，我给您选一处景致最好的地方，一家子陪您游玩，我料理完这些个事儿松快了，也多陪陪您还有皇后他们，您选定了住的地方叫他们盖个大戏楼子，瞧着外头哪个戏班子好叫进来给您唱。太后听的有点神往起来了，笑着说，哈哈，唱戏是小事儿，要紧的是给我找个僻静的地方诵经念佛，那边啊离庙远。哦，有有有，儿子也是有名的长春居士嘛，园子临近的清范寺都还在，母亲先去礼佛，敲着哪儿该修了，儿子告诉和珅一声，立马就办了。好了，前边还等着一事呢，儿子先去了。说完笑着告辞出来了。乾隆出了慈宁宫，坐上16人台的明皇亮轿直奔养心殿而去。这时候啊，阿贵于敏中已经在殿中跪着等候了，听见乾隆的脚步声，急忙又伏下身子磕头请安。乾隆只说了一声，起来吧，进暖阁奏事。说着便抬脚进了东暖阁，盘膝坐在炕上，一边喝茶一边翻看着案上的奏章。见阿贵和于敏中进来，摆摆手说，那边屋子上坐吧，赏茶。抬眼看了阿贵一眼又说，嗯，瞧你的气色不好啊，是身子不爽吗？阿贵急忙躬身回答，程主子关心，奴才身子骨还好，只是这三天里头啊，见了100多外官，有的是引荐补缺，要和吏部的人商议，有的地方闹粮荒，也有瘟疫，安徽几个县的老少都跑到江南去逃荒要饭了，留下的人呐，那都是走不动的，能吃的树皮都叫人剥光了，已经在吃观音土了，奴才召了几个司官会议紧急料理，昨晚上15爷又带奴才去工部会议修治漕运的事，一直到半夜还没回家，就又接到8爷王命和礼部几个司官商议殿试的事儿，紧接着回军机处见人，两夜没睡就眼也黑了，脸也发青，成了这副模样了，奴才可真是越来越不中用了。本来呀，今天乾隆打军机处门口路过的时候，阿贵没出来迎接，他心里还有点不痛快呢，如今听他这么一说，忙成这个样了，竟然两天两夜都没睡觉了，也不禁悚然动容，吩咐王莲说，去把朕的参汤赐给阿贵。盯着阿贵憔悴不堪的脸看了一阵又说，阿贵呀，你也是50多岁的人了，身子骨那也是很要紧的，州县官知府不必一个一个接见，叫张京们分类 补缺的、引荐的、赈灾的、治安的都预先分好，这样你也可以省些力气嘛。有些人见不过来也可以往后放放嘛，不能总这么连轴转吧。你就是浑身是铁，能打多少钉啊？昨天接到前锋的奏折，洋洋洒洒写了5000多字，没有一个字不中肯的。说到赋税平均，他一个贵州巡抚却在替江南百姓呼吁，确实有大臣风范呐。他说苏杭如今的赋税呀，比元代多3倍，比宋代多5倍，横着比的话呢，比常州多3倍，比镇江多5倍，比他们贵州省10-20倍呢。江苏一熟不如湖广江西2熟，况且地亩宽窄不同，江苏一亩地啊不足240步，外省都是360步、540步一亩，这样实在比较啊，江南真的是不堪重负喽。据你刚才说，安徽的灾民又涌到江南去趁食，这不等于是雪上加霜吗？能不能把漕运粮食减成，给江南留一些？阿贵没有马上说话，于敏中却轻轻咳嗽一声说，皇上这是仁者之言，依臣之见，江南的赋税虽然重了一些，但就江南本身条件来看，实乃东南大都，山温水暖，土地肥沃，山谷云集，富甲天下。而且呢，纺织作坊鳞次栉比，好多人早就不种田了，仅是房前屋后种的瓜果蔬菜，河里江里捞的鱼鳖虾蟹，到了集市上都能换钱。私纺绸缎有好些都是卖给外国人的，江南之富与外省比起来得天独厚，不至于缴不起赋税的，请皇上留意。他这番话虽然说的比较含蓄，但是观点已经很明白了，不赞同前锋的奏议。乾隆听了没动声色，又问阿贵，阿贵你怎么看呢？阿贵却以问作答，奴才还没有拜读前锋的奏章，不知他有什么建议呀。乾隆轻轻一笑，点点头说，不愧宰相城府啊，凡事总要问问清楚再说嘛。前锋大小道理都讲到了，大学理财之道，与天下必曰平，州官土君，长土地之争必均。圣祖在位时多次说过，江南赋额之重为天下之罪。世宗爷也说过江南受困数百年的话，但已经成了定例，圣祖爷定下的永不加赋。但是这一省减赋，库银就得重新协调，这里减，别处就有加，反而与祖制相悖。因此前方建议江南可以减成纳赋，十足大熟就缴满，一般年成呢缴7-8-9成不等，这样既不坏规矩，江南百姓也有了喘息之机，可以稍事休养生息，这是德惠两全的事。所以朕已下旨，江南今年只缴7成。于敏中听了乾隆的话，脸腾的一下红了。今天呢，他可以说是弄巧成拙了，他原是有准备而来的，前锋的折子他早就知道了，高云从给他透露了消息，说主子看了前锋的折子好像不大欢喜，玉批上头有不称德惠两全的话，因此他今天才会抢先发言说了那番奏对，却不料闹了个满拧，碰了个软钉子。想想缘由，必定是高云从看奏折匆忙不仔细，把不为看成了不称，反而闹了误会。听乾隆赞扬前锋，于敏中心中懊恼，只是低头吃茶不语。 阿贵却十分高兴，急忙说：主子，前锋这个建议好，很得中庸之道，这是学问做根底，务实勘察审量全局，然后发言，体天格物，顺乎民情，奴才实在是佩服之至。正说着呢，和珅在殿外报名，乾隆笑着叫进来，示意免礼赐座，接着说：老佛爷刚才说，这也和居家过日子一样，有时候啊，诸事顺遂，有时候呢，按下葫芦起来瓢，万事不顺。前阵子就是这样，什么事儿都不顺，搅得朕心里不宁。如今看来，那关节过去了，湖广两季大熟，安徽遭点灾无碍的，可以向安徽多调点粮食。江南虽然减城纳粮，可又涌进来不少灾民，也算是扯平了。这次就从湖广调粮，这才真的是给江南人减负了。于敏中沉默了一会儿，听乾隆侃侃而谈，突然觉得自己一直发呆，其实就是一直错，见这是个话缝，急忙接过话茬说：臣原本是想，我朝深恩厚泽，江南已经轮番多次捐免钱粮了，那儿又是个富庶的地方，多出一点怕什么呢？现在看来是我想左了，既然从湖广调粮，断没有给湖广加赋的理儿，这要动用库银买粮，折平了粮价，也就不会因古贱而伤农。只是这笔银子从哪里出，还得谨慎斟酌。和珅是个机灵人，心思敏捷，脑袋瓜转得快，进来听了这么几句，已经明白了议论题目的大概风向。见乾隆情绪不错，急忙笑嘻嘻地说：主子，江南的库银不宜再动，那是要用在河工和疏浚黄河入海口上的，漕运也要用。依奴才说，关税上还有几百万，别听他们叫穷，我心里有数。他扬着脸想了一会儿，又说：可以拿30万出来，我手上掌握的易碎银子也有几十万，都在户部账上挂着，可以随时调用。我看安徽那点子灾荒啊，不难摆平。于敏中接过话茬说：哎呦，那几个账目混到一起，那不会乱套吗？和珅轻松的一笑说：嗨，你就放心吧，一丝一毫都乱不了，户部那些账花子们精明着呢，改日老于去问问郭志强，户部的事儿他最通。乾隆面带微笑听着他们议论，心里更加高兴了，说：啊，有钱有粮，心中不慌，多才善鼓，长袖善舞，此之谓也。海兰察打了胜仗，拿下了昌吉，赵惠就可以长驱直入河卓复兴之地作战了。海兰察是好样的，这样朕也可以长长透一口气了。军机处要催赵惠放心进兵，人家那边打下来了，他还左顾右盼什么呢？朕也要下旨深斥督促他。既然打了胜仗，海兰察就要赏赐，老佛爷已经赏了他的家属，朕也要赏。传旨给海兰察夫人，赏他两颗东珠，他两个儿子进位一等车骑校尉，由兵部提30万银子赏给跟从海兰察出征的家属，都由阿贵办理。还有劳军物品，阿贵和和珅商议办理，不用详细奏明。海兰察进位进爵的事儿，等战事完毕后再做商议。说完吃了一口茶，又问和珅：哎，你是怎么跟马格尔尼周旋的，他就答应了？和珅听乾隆突然问起这个，愣怔了一下才说：回主子， 是这么回事。奴才想啊，那马格尔尼是个外邦老油条，和这种人讲三纲五常，讲孔孟之道，那就好比对牛弹琴，永远是个不懂。于是呢，奴才就私下里打听他们的习俗，听说啊，他们是最爱打赌的。奴才就和他说，我带你到宫中四处转转瞧瞧，看看我们的帝都宫阙、历史文物、仪仗威仪是不是比你们的强。要是不如你们，你就可以不磕头；要是比你们强，闲话少说，你就得老老实实的磕头。奴才带着他看了看紫禁城，又看圆明园，又亲眼看见蒙古王爷们在午门外恭恭敬敬的忘却叩头。我对他说，看见了吧，这都是成吉思汗的子孙，血统身份比你们怎么样？两天转下来，他软了，说愿意双膝跪下，只是他的腰有毛病，小时候得过什么病，脖子也弯不下来，要是磕头的话，就会连身子带屁股都翻倒了。我说这一条，我们主子就将就你了。我们军机处刘墉就是个罗锅子，皇上也没有因为他站不直而罢黜了他嘛。众人起初还在认真的听着，听他比出了刘墉，想到他站直的模样，不由都笑了。乾隆也笑着说，难为你用心劝导，他是直脖子硬腰的病，那谁还勉强他不成？阿贵听了和珅的话，倒觉得有真有假，哼，这个人三圈鬼画符，邪门歪道层出不穷，要是纪云在场，必定能戳穿他的谎言。但此刻纪云他，一想到纪云，不由心往下一沉。趁着乾隆情绪好，急忙欠了欠身子说，主子，纪云和李世尧的案子一出来，对朝廷震动很大。他们的案子不同于讷亲，讷亲是贻误军机，罪名昭彰，人人皆知。纪云呢，则是海内外闻名的学者，李世尧也是红极一时的要员。前面国泰于义检的案子一波未平，这又涌起更大的波浪，朝野上下无不惊心动魄，特别是纪云的门生遍布全国各地，其中不乏高官重位者。李世尧的部下属僚也都惶惶不安，案子拖得时日久了，恐怕不利于安定人心，请皇上示下。乾隆收敛了笑容，看着于敏中问，你们对这事儿怎么看呢？于敏中好像早有准备似的，不加思索，脱口就说，皇上，据查证，纪云没有贪贿罪，他的几处房产都是御赐的，只是藏书比别人多一些，这也难怪，他是有名的文人嘛，外边虽然也有几处庄园，但以他的身份地位，每年的俸禄也不算奢侈。他的主要罪名还是李代一案，可是也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，臣以为可以从轻定为绞监候。说句公道话，纪云是海内外闻名的大文豪，随侍主子身边多年，佐证文士不无微劳，许多读书人都以他为楷模，留他一命可以安文人之心。这番话于敏中好像是早就思量好了的，说起来十分流畅，毫不拖泥带水。阿贵听了，起初感到十分的诧异，但是他马上就明白了其中的含义，不由看了看和珅，正好和珅也把目光投过来，四目相对，马上又闪开了。